暑天医治第三期，关于最终权威是我们讨论的基础，我们的经验必须由圣经来判断，而不是用我们的经验来判断圣经。诗篇119篇89节，耶和华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是永远，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，这就意味着他的话在天上永不会受到任何质疑。我们的目标是安定神的话在地上，我们安置他们在地上是照着安置在天上的方式，认定这是真理，是给了我们的，是益于我们的，要思想并记住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它是真理，它是真理。当你认定这对你是真理，它就开始为您效力。我们来读诗篇119篇89到92。耶和华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很明显，当他谈到律法，他指的是按照神的话语安排自己的生活。他说，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我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当他以神的律法、神的话语为乐，这就让他在苦难中不至于灭亡。神的话是永永远远安定在天的，永远不会改变。有一天，我拿起圣经读到这节经文，我意识到这跟我20年前读的这节经文一模一样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我就醒悟到，它没有改变，唯一改变的就是我。我必须改变，与神的话对齐，而不是试图让神的话与我的认识对齐。你不可能让神改变心意去认同你，而是你必须改变你的心意去认同神。他的话已经被安定。诗篇119篇89节里，安定这个字，希伯来语是安置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设定一个界限。耶和华，您的话永远定了界限，我们必须行在界限以内。这是史德朗经文汇篇给出的定义。神把他的话语设定为界限，每个基督徒都不应该走出界限以外，我们要行在这些准则当中，这能帮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。神的话做工永不止息。以赛亚书55章11节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如果我们要进行任何的讨论，讨论的基础必须是神的话语，而不是这是我的教会教的，那是我的教派说的，这都不重要。一旦你说了这样的话，其他人就会说，但是我的教会教导我这个，我们就没有讨论的基础了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讨论的基础要追溯到权威，必须是神的话。我们需要做出决定，如果要对任何话题进行讨论，不是指特别的，而是任何话题，包括神的医治、神的能力，只要是与这个相关的， 我们先要同意神的话是我们讨论的基础，凡我们所说的都必须符合神的话。我们不能把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掺进去，让这些东西成为最终的权威。最终的权威必须是神的话语。如果我们能这样做，就继续讨论这一些事，否则就只是原地兜圈子。以赛亚书55:11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很自然的，神在说他的话语，他在说发出他的话语，他发了话就能成就发他去成就的。耶稣说他发出他的话语并且医治他们。根据约翰福音，耶稣成就了肉身的道，他来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说了好几次，我不是来做自己的事，是天父差派我来的。耶稣是天父所差来的道，如果耶稣就是这话，他的话发出必要成就，他发出要成就的绝不突然返回。意思是，如果神发出他的话，发出去了，若没有成就，他发出要成就的就不会返回。这是一个事实，耶稣就是这话。耶稣受了差遣，我们要做的是找出他被差来做什么。我们知道他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了，如果他回到天父那里，他必须完成他被差派去做的事。让我们找出他被差来做什么，然后返回。耶稣说成了，他完成了他的工作。我们知道耶稣没有留下任何事没有完成，神的话非常清楚。诗篇107:20告诉我们，他发出他的话医治了他们。我们知道他被派来医治，他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。然后来看使徒行传10:38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周游四方，周流四方啊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经上说神的儿子显现，或说被派来的目的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他还说，我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被寻找和被拯救就意味着我们要被耶稣拯救，他必须摧毁魔鬼的工作。如果他不能除灭我们生命中魔鬼的作为，我们就不能得到拯救。所有这些都是与他所成就的连在一起的。科学家已经定义已知的最小粒子是光子，他们还确定了光子是由两个更小的部分组成的。想象一下，最小的粒子是光子，即使那最小的粒子也是由两个更小的成分组成的。他们认为这两个更小的成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声音或声波。我们现在甚至可以称它们为声音片段。想想你有光，人们发现分解它的最小方法就是这个光子。当他们观察光子时，它有两部分，这两部分其实是声音。严格来说，我们现在说的不是圣经，而是科学。这里是我们个人的猜想，这两个小的组成部分确实是声音。这个声音就是有光，有光。两个单音节发音，也就是当神说要有光，他受了命令成为光，他就是光。如果把它分解开来，我想这是迟早的事。当人们继续分解下去，就会听到 又光。你要弄清楚那是什么语言，可能正好是听的人的语言。你要做的就是来认识神。我相信如果你能站在光以外，科学说的是光还是会向前进，光是一直向前进的。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一堵光墙向前移动，再往外就是一片漆黑。给你们看这些圣经术语，如果你站在光所在的地方之外，最终这道光会击中你，至少会照到你。我个人认为无论什么时候发生，只要你站在边缘上，等到光照到你，一等那光墙靠近你，我相信你会听到要有光，神的声音发出来，精致往前，他用他大能的话语托住，要有光。当神的话发出，必有光跟随，无论光去到哪里，都是在跟随神的话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神说过，他口里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发他去成就的，所以他必须继续前进，直到再没有黑暗，然后回到神那里。他不会突然返回，必要成就发他去成就的。神迹之处在于光的速度大约是每秒186292英里。我之所以提这个，因为当他前进，他会一直前进。他只说了一遍，要有光。他不用每天一大早起床说，好吧，光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要有光，继续前进。他所在的地方就是永远的清晨，总是有光，他会一直向前。神只说了一次就成了，一直有效，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原则。无论神说什么，他只需要说一次，只要他说了一次，就一定会发生。他可能会重申几次，但他不一定非要这样才能有效。如果他一再重申，目的就是提醒人们，这一定会发生。神只要说一次，让我们把这句话应用到一字。如果你读过圣经，圣经的每一卷书里都有一字，甚至在一开始，第一卷书《创世纪》，第一个被记录下来得一字的人，不是圣经，不是先知，不是神看为好的人，而是一个异教徒。君王是通过先知的祷告医治了他。要是有人说神不会医治一些人，因为他们生活里面有罪，圣经第一卷书就证明这不是真的。以赛亚书53:4-5，谈到了我们的身体得医治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先给了我们一个概念。然后在马太福音8:16-17说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耶稣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他的中心思想是以赛亚书谈到我们如何因耶稣受的鞭伤得了医治。马太福音8说，他叫所有人得医治的原因是为了应验以赛亚所说的话，为了让以赛亚的应许成就。所有人都必须被医治，这是真正的关键。 大多数人都对医治存疑，尤其是卡在关于所有人都医治这个点上，通常是因为他们为一些人医治祷告，对方没得医治，所以他们自然就说，那不是真的，不是人人都能得医治。你也可以这样说到救赎，他的救赎为所有人的罪付上代价，任何人都能得救，但不是人人都得救了。如果他们没有得救，你不能责怪谁，因为他已经付上了代价，医治是一样，代价已经付了。但每个人都能被医治吗？不同的是，为什么这人没有被医治？您能做什么？神想要你准确地代表他的儿子，这意味着我们要让所有的人得医治。如果有人没被医治，没有别的任何借口。这里有些经文给到你们，这是我从雷克著作中学到的一个重点。一个重点呢，神没有必要给任何人下令得医治。这么说吧，神不是坐在天上拨动开关来决定谁能被医治，谁不能被医治。他已经按下了开关，他已经下令，因他受的鞭伤你得医治。因为耶稣已经受了鞭伤，医治这部分已经完成了，神已经付了代价，耶稣付了代价，神已经接受了，他那边所有的都已经完成了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从上头领受到的。如果一个人有疾病，关键不是神没有应允医治，而是要么是我们没有接受他，要么是没有把医治服侍出来。他已经说过了，这是既定的事实，借着基督徒摧毁仇敌在人身上的工作，将神的话建立在地上，该由我们下决心去执行，把他击败。神已经战胜了他的仇敌，神不需要做任何事引发任何人得医治，他已下令，他已经付上了代价。问题不是在神这边，而是在我们这边。我们要向神的圣殿下拜，这是诗篇138篇二节告诉我们，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我要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过于你所应许的。神把他的话语放在他的名字上，其实我们也做同样的事。有人不守话语，他的名声也不好。如果有人说某某人的话你千万别信，什么意思？你的名声好不好，在于你是否信守话语。只有当神信守话语时，神才是神。他说神高举神的话语在神的名字上，换句话说，神的名声在于神是否信守话语。如果神说了，神就要守住神的话。神的这个标准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。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，如果不是真的，神就不是神了。这不在于神怎么选都行，他不可以随意的选来选去。这样说吧，神有权利也有能力选择他想说的话，但一旦他说了他的话，他就不能挑哪句该支持。换句话说，他要很谨慎地说话，他只说他会做的。在我们所有的，我们所拥有的耶和华的名中，这些名字永远是显示出神的本性和品格。耶和华拉法，他是医治的神。耶和华沙龙，神是你的平安。神有这些不同的名字，每一个都写出 都显出神的品性。如果说神不再医治，就是在说他改变了他的名字，因为他不再是耶和华拉法医治的神，他也改变了他的品格和特质，因为这些名字指向他的品格。神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名，最主要的一点显示了神想要对我们成为怎样的神。他说，我要对你成为这样的神，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名字，耶和华拉法，我是医治你的神。这还是现在时态，表示持续的进行，总是医治，这是与他的名字相连的。马拉基书三章六节说，因我是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这句很有意思，因为他说，我是神，我不会改变的，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话，你早就死了。差不多是说，你该庆幸我没有改变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八到九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。阿们。诗篇119篇，一整篇都是关于神话语的价值。路加福音一章38节，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他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他没有质疑他，只是说，这会怎么成就？意思是，我不怀疑他会发生，我只是想知道会怎样发生。他没有怀疑，他只是说，我明白了，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。情愿按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这说了什么？他说，因你受的鞭伤我得医治。情愿按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你开始来接受他。路加福音二章29节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。这就是说，你向我承诺过，我会活着看到弥赛亚，现在我看到了，我可以走了。路加福音五章五节，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他没有说，我是个渔民，你是个传道人，你告诉我怎么打鱼，我们整夜都在打鱼，一点没打着。他说，但是照你的话我们去做。他照做了，他们得到了什么？他们抓到的鱼超过他们拿得动的。他没有怀疑主的话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我们讲的过程中，你们会听到一点，就是真理和事实是有区别的。事实人人都能看到，但真理就是真理，与事实无关。神的话就是真理。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可以看你的报告，看 X 光片告诉你事实，但他可能没有真理。如果你站在真理上试试，就会改变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人们想告诉身体，告诉他们当作真理而不是事实，就好像他们的身体不能改变一样。然而你们当中任何人回头看一张自己20年前的照片，你不得不承认事实已经改变了。马太福音22章29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我的神的大能， 有两点你必须知道，你必须知道经文，还有神的大能。若你只知道经文，不知道神的大能，你就会出错。如果你只知道神的大能，不知道经文，你也会犯错。但你若知道经文和神的大能，你就不会出错。两方面都要知道。约翰福音10:30，耶稣说，我与父原为一。31-38，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从父选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，因为你是个人，反将自己当作神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岂不是写着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，你说健忘的话吗？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。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的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这是在说神的大能结合他的话语。很多人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医治。我听过各种说法，有一种说法是，他医治是为了证明他是神。如果他医治是为了证明他是神，那12个门徒也是神，因为他们医治了。那70个人也一定是神，因为他们也医治了。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我们不知道，但他们在赶鬼，也一定是神了。他医治不是为了证明他是神。腓立比书说，他倒空了所有让他在地上成神的，意思是他没有用任何东西是别的人类不能用的，他倒空自己，叫做基督的虚己。他把自己降格为人，他所用的都是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可以用的。耶稣医治不是为了证明他是神，他在世上没有像神一样行事，反倒虚己，就是我刚才说过的，他行事只限于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所能行的。约翰一书3:8告诉我们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我们先来看耶稣为什么医治，再来看怎么医治，也是为什么医治。马太福音9:35-38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马太福音10:1说，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为什么他要安利他的第一批工人？那是因为他动了怜悯之心。耶稣总是被圣灵带领，换句话说，不管他做什么，正在做什么，因为他总是被圣灵带领，所以他不做任何不受圣灵带领的事。你说库里，你来回就在说同一件事。我知道我是有意这么说的，我想让你明白， 如果说耶稣总是被圣灵引导，那就没必要提他是出于怜悯做事。这带出一个事实，是什么促使耶稣这么做？我们说被圣灵带领，我们明白意思就是被圣灵充满，受圣灵的影响。耶稣所做的都是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注意到每次提到他被感动而行事，他总是出于怜悯被推动。唯一一次说到他被圣灵引导，是说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这不是大多数人需要的引导，大多数人不需要被圣灵引导去受魔鬼的试探，他们自己有路子，在哪个方面他们不需要帮助。注意哦，耶稣是必须得到帮助才会被魔鬼引诱。我想通过这个来说明，是什么推动了耶稣，是什么深层的原因让他这么做，他为什么这么做。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。我们不能凭空偏造，我们不能光说他是被圣灵带领去做的，他总是在圣灵的带领下。如果他总是在圣灵的带领下，那么这次有什么分别？我不想用情绪这个词，但我希望你有个认识，当他看见许多的人，许多现象，导致在他里面生出一些东西来，你医治，他医治，因为他受到推动。是什么让耶稣安慰人？是怜悯。你会去找到任何地方说，神告诉他，耶稣，我要你去安慰这十二个人，根本找不到。你会发现，耶稣安慰他们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许多人像羊流离软弱，所有这些而他需要帮手，他是被怜悯推动了。来看其余的部分，我们已经知道是出于怜悯，人们被安慰。马太福音14章14节说，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出于怜悯，他医治了他们的病。他们看到很多病人被医治，是因为怜悯。马太福音20章29节，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许多的人跟随他。注意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模一样。许多的人，极多的人，很多的人，一次次这么说。这里又在说许多的人。马太福音20章30节，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是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注意，他们没有说医治我们，他们说可怜我们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，如果他们得到怜悯，他们会被医治。圣经里提到怜悯，每一次他的怜悯都是新的。在埃3章22到23节，我们不自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。每早晨，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每一天，在我们的一生中，有什么跟着我们，必有怜悯和慈爱跟着我们。注意，他们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注意，众人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作声，他们却越发喊着，主啊。 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”耶稣就站住，叫他们来说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”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为什么他们得了医治？是因耶稣的怜悯。我们不能忽视这些，我们不能光说他被带领去做，实际上他正在行路。他们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当他们抓住他的注意力，他说：“你们想要我做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想要看见。”他就有了怜悯之心。当提到他为什么这么做，我们就不能忽视，我们不能光说，因为他被带领，那是他们的时候。我们要来看圣经怎么说。他们被医治了，因为怜悯。为了让你们有一个好的概念，我想在最开始就杀死一些圣流。我们都知道，有一次耶稣喂饱了5000人，还不包括妇女和儿童。假若当中有一半人结婚了，大概就会有7500人。这些人里有孩子的那些家庭里面，你会发现那里至少有10000人，每家全家上至少10000人。还有人会说有20000人，甚至更多，我们就保守估计有10000人吧。10000来形容众人是个保守的数字。我发现每一次聚会，不管多少人多人少，大概90%来聚会的人都需要医治，总有一些疾病。这里有10000人，整个会众的90%，就是9000人需要医治。让我们超级保守估算一下，假设不是90%，降到50%，就降到5000人。你还想让这个数字更小吗？有多少人需要医治？你也许会说，那是很久以前，他们不像我们吃垃圾食品，可能他们更健康些。好吧，我知道我吃的是垃圾食品，但我很健康。不能这么说，让我们再减少些，假设2500人，就是10000人中有2500人需要医治，这个数字足够保守了吧。他说，这里有10000人，有谁需要医治？2500人站出来。他到队伍里给每一个人按手，圣经关于他按手至少有5次，其实可能更多，有13次，但是至少有5次明确记载。他医治了他们所有人，有2500个人需要医治，他给2500人按手，这2500人都得到了医治。这是很不可思议，这就是实际发生的。尽管有不同的数字，但不管怎样，他们都得到了医治。想象一下，这2500人没有谁是有罪的。假设他们没有经历过任何世代咒诅需要破除，他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信心得到医治。想象一下，这些不利条件加起来会变得很具挑战，但他们都得医治了。要么是整个教会弄错了，要么耶稣就是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传道。我们可以一直假设下去，加进这些人们加进来不得医治的所有理由，我们只加了3个做理由来解释。这个会阻碍医治，那个会阻止，有了这个就不能发生医治。想象一下，耶稣有2500个人，没有谁不被医治，非常巧合是吧？神说今天是您的日子，神不会对那里的谁说不行等等。我想教你些功课， 经历后你会变成更好的人。你知道会有多少极端的不利条件，要么是我们弄错了，要么是耶稣幸运的不得了，而我在圣经里根本看不到幸运。很明显，这些年来我们弄错了。我们开始思考，为什么神要医治，为什么他通过耶稣医治，什么会医治。马可福音一章40-42节，有一个长大毛疯的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及时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马可福音5章18-19节，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他在说什么？他说，你们之所以得自由，因为神对你们有怜悯。这里有瞎眼的，被鬼附的，有许多人生病的，还有人被按逆。为什么？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怜悯。路加福音7章11-12节，过了不多时，耶稣往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因，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。将近城门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他母亲又是寡妇，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，就看见他。13-15节，主看见他，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，不要哭。于是进前来按着杠，就是今天说的棺材，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。注意，这里第一，他怜悯的不是死去的男孩，他怜悯的是男孩的母亲，并且对母亲说，不要哭，然后对那个男孩说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个少年人死了，这里没有记录抬着他的人。你知道会发生什么？当死掉的男孩一开口说话，人就会立马四散，他就掉到地上。神怜悯的是那个母亲，他怜悯的不是那个男孩，而是母亲，是第三方，男孩的母亲，让死去的男孩复活。我希望你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耶稣是怎么做事的，他完全违背了我们所以为的做事方式。你们很快就会看到教会已经失去了这一点怜悯。你会听我反复提到，我称这种教会是反向教会。如果你做的和教会一贯教导的相反，就会更精确，更接近圣经。举个例子，你走出去，开始向街上的一个人做见证，你告诉他，听好，你需要得救，耶稣为你而死，所以你能得救。他们会说一些像是，嘿，我有想过，但我得先有个洁净的生命。你一听到就要立即回应，哦，不不不不，你不能使你的生活洁净，你来找他，神能洁净你，只要你来。他们就来到教会，坐在那里，有人进前来，开始讲到神要医治。如果你病了，到前面来，这个人走到前面， 因为已经得救了。他看起来有些不太一样。讲员通常会问的第一件事，像是，你的生活中还有什么罪吗？你知道有什么罪吗？那人回答说，我刚信主哦，生命里还有些问题要对付，神已经给我解决了很多，不过有些问题还在。我们会对那个人说什么？他们会说，回去坐下。你没解决罪，神不会帮你。你不解决罪，神不会医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不信的时候全是恩典，信了主反而要靠行为，太神奇了。在外面，我们告诉他们，来找神就好了，你只要来到神面前就好了。进了教会，我们告诉他们，你要洁净你的生活，要有对的生活等等。我们在做什么呢？马可福音的16章，我们从第9节开始，在7日第一日清晨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。第10节，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，那时他们哀痛哭泣。他们哀悼和哭泣的是因为耶稣，大胆的信心可不是这样。第11节，他们听见耶稣活了，被玛利亚看见，却是不信。我听见你说的，但我不信。第12到13节，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，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。他们有2个见证人，其实是3个，他们一点儿也不信。马可福音16章14节，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想象一下，他们坐下吃饭，一边还在哭，他们听到这些事，就是不信。他们在吃饭，耶稣突然就显现在他们中间，他们第一反应可能是非常震惊，尖叫，吃惊，不敢想象。突然一下，他们变得很兴奋，太好了，真的是你吗？他们就很兴奋。耶稣说的第一件事，你们这群铁石心肠的家伙，你们不信任何我差来的人，我已经显现了，你们都不信。想象一下，他们想欢呼，突然打住，他们被骂了，他们被责备了。耶稣责备了他们，意思是耶稣骂了他们一顿，他全说了一通。你们心里刚硬，心里刚硬，头脑顽固，都凑到一起。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不是很奇妙吗？他刚说，你们这群铁石心肠的家伙，你们这些不信的家伙，我不敢相信，我把这荣耀的福音留给你们，你们甚至不相信。现在我告诉你们，出去，出去，到全世界去，现在就去，现在就走出去。就像惩罚一样，看到吗？现在就去全世界传福音，非做不可。也许你会以为他会去找个别人来做这事，但耶稣只有这些门徒，他只能用他们，我们就是他有的。他为什么用你？因为我伟大，我聪明，我敏捷，我懂所有的神学。不，不是只因为这些，他用你是因为你在场，你愿意，这就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不需要你聪明，他要的是你的身体，让他可以流出他的生命。 这是我们的问题，这就是我们所做的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注意，他正在对十一个门徒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信的人不是只有那十一个人，信的人就是同样来传福音的人。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你们的人，相信必得救的人，他指的不是他们，他是在和门徒说，将要得救的人。他说，耶稣说，信的人就得救，是必要得救，但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耶稣是在告诉他们，你们不信，你知道有多险吗？他们刚刚挤进去，刚刚接近得救。马可福音的16章17到18节，耶稣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注意，他在说，医治是神迹，医治是一个神迹耶。教会把医治变成了奖赏，你生活的好，除掉所有的罪，每件事都做好，神没准会医治你。但耶稣没有那样做，他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甚至还说，他们第一次出去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出去医治病人，然后告诉他们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他在做什么？耶稣说，医治是一个神迹，你去医治他们，让他们看见，他们就会信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良善引人去悔改，不是神的冷酷。知道自己不配得医治的人，还是得了医治。经上怎么说的？赦免的多，爱就多。这正是耶稣要传达的。相反，教会说，医治不再是神迹，我们把医治变成了对正确生活的奖赏。我们必须扭转这种状况，照耶稣说的去做，我们当成神迹去做。这里的美善就是，你若是当成奖赏去做，要让医治发生，就要让他们先相信。你若当成神迹去说，他们什么样，他们怎么样都没区别。为什么？现在我就告诉你为什么。耶稣说，如果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是神和我们之间医治的约定，是一个应许。他说，如果你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耶稣没说要让病人相信任何事，根本没有提他们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信的话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耶稣说，奉我的名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我去做，这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事。只要我和神之间有那个约定，我就不用担心人的状态。我要做的就是把鬼从他们身上赶走，把他们的病医治好，只要去按手，他们就必好了。这是一个带人信主的神迹，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信。我不会跟人说，你信神了吗？好，让我给你按手。如果他们信，就不需要我按手。是不信的人需要被按手祷告。医治是一个神迹，不是一个奖赏。一旦你作为奖赏来做，就成了靠行为表现，这就显示了你一点不认识神。神医治是因为耶稣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阿们。